嗨，朋友们，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先快速的插播一条消息。那因为这周是得到听书节的最后一周啦，那老朋友都知道，得到听书里面呢，现在是有3800多本对于新书、好书、经典书的解读，是带你半小时搞懂一本书。那么今年呢，也是得到听书成立7年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以及呢，也是最后一年买一年送一年有这个力度的优惠了。那在这个节点呢，得到听书也给咱们不树高阁的听众设了一个专属的优惠购买链接。那听书的年度会员呢，原价是365元，但是通过咱们播客的链接下单呢，是315元买一年送一年，折合下来一年只要100多块钱，就可以畅听这几千本书了。大家可以在咱们的 show notes 里面，还有在咱们的评论区置顶里面找到加入的链接，享受这个优惠的价格。那如果是得到听书的老朋友呢，正好想要囤货，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播客下单，也是对我的一个支持和鼓励。那在这里谢谢各位啦。那另外呢，所有通过咱们的链接下单得到听书的朋友呢，可以加我在 show notes 里面的微信，把这个截图发给我，可以参与本期抽奖。那这次呢，咱们是抽5本书，也基本都是财富类、成长类的书。那抽奖结果呢，我还是会在下一周在咱们的听友群里公布。好，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吧。嗨，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我们来聊的书是《时间贫困》。现在是晚上10点半，我其实没有想今天就把这期节目录出来的。我原本的计划是把读这本书、还有整理提纲草稿、还有录制都分开去做的。但是呢，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的表达欲简直喷涌而出，所以就想要赶紧把这期录出来。那《时间贫困》这本书很有名啦。但是首先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是想要提高时间利用效率，你想要知道怎么在一天当中挤出更多的时间，怎么做更高效的时间管理，那这本书就不是你的第一选择，因为它跟你的这个需求就不太对口。我自己其实一开始就是抱着刚才说的那个期待来看这本书的，因为最近就想要跟朋友聊一期关于时间管理的书，所以就感觉这本是不能跳过的一本。但是读这本书读进去之后就发现不太对劲，就我感觉没有找到我预设的能够解决这类问题的内容，所以就有点失望。所以呢，我就回来重新审视这本书，我就发现它其实根本不是教你怎么提高时间利用效率的书，它是一本教我们怎么用有限的时间获得更多的快乐还有人生意义的书。它的英文原名其实是叫 Happier Hour， 也就是更快乐的时间。那顺便说一句，就是我自己真的是不止一次有掉进过这个小小的坑里了。就是我在读一个外文书的中文译本的时候，我上来就读，但是我却没有先看一下它的那个外文的原名。这个失误我已经犯过不止一次了，而且我也不止一次的提醒自己，但是还是一个不注意就会犯这种错误。所以呢，在这里也以我的教训来提醒大家，就是在看任何一本外文书的中文译本之前，最好能第一时间回去看一眼它的外文原标题是什么，这样你才能更准确的把握这本书它真正要讲的是什么。那《时间贫困》这本书的宣发，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可能为了销量，所以他就把这本书里其实大概只有一章提到的一个时间贫困感这种概念就变成这整个书的中文译名了。而且他在封面上写的这句话，就是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时间太少，时间贫困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感觉。然后还有几个提取出的这本书的几个他认为的关键词，像提高时间效率、关注重中之重、对抗干扰啊，这些他好像就是给你一种感觉，就好像这本书主要就是讲这个的，其实并不是。 好，那么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就把这个基调给板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这本书里他真正想讲的东西了。用作者 Casey Holmes 他的话来说呢，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投资指南，但不是讲投资金钱，而是讲投资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也就是时间。那我们要学会怎么投资时间，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这本书的主基调就是让我们用人生有限的时间去创造出最多的快乐、幸福还有意义感。那我搞清楚这个主题之后，我发现其实我对这本书的感觉反而更好了，因为这些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就反而让我更想讲这本书了。而且呢，也正好跟我们前面讲的学会花钱那一期形成一个对应，那一期讲的是我们怎么样用有限的金钱获得最大限度的幸福快乐，那这本书就是教我们怎么用有限的时间获得更多的幸福快乐，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讲的专题。那这本书的作者他之所以用投资时间，就是用投资这个词，也是跟他的这个身份有关系。他其实是一个商科的大学教授，那这门课呢是他的一个 MBA 课程，教他的学生们怎么用幸福科学去优化自己的整个时间管理。然后如果你读进去这本书的话，你会感受到他对于时间贫困这个感觉，就是时间不够用这个感觉，他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他首先告诉你，时间贫困、时间不够用这种感觉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一种主观的感受。那么面对这样的事实，它的应对是怎么样的呢？它的应对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并不是像我们想的说你要提高效率，你要更紧凑的，你要更多的抢时间，你要更快的往前跑，并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要把有限的时间花在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而不单单是追求效率。那我刚才说这句话也是书里的原话，我是很认同这个观念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一味的只知道提升效率的话，你追求的可能只是把所有你想做的、你列在单子上的事情都做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这辈子注定没有办法把我想要做的一切事情都做完呢？那我怎么样优化我的时间管理，让我用这有限的时间去完成幸福最大化、意义最大化呢？这是另一种我觉得更好的视角。那么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首先我必须承认，就是我在看这本《时间贫困》的前半本的时候，我会感觉很多东西好像似曾相识。就是确实当你读了很多成长类、精进类的书之后，你这个口味是会变得有一点挑剔的。所以这本书前半本我确实读得非常快啊，我可能会觉得，诶，这个我在 A 那本书里看过了，这个我在 B 那本书里看过了，诶，这个原理其实好几本书都提到了，等等等等。所以前半本我就看得非常的快，但是我觉得这本书真的越往后看，我越觉得渐入佳境。就如果你要自己看这本书的话呢，我比较推荐你先看第八章，就是这个实操指南时间重塑策略。因为在这一章里，他把前面所有提到的原理性的东西真的切切实实的落到了怎么帮你规划时间上面，他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在帮你绘制自己的一周日程表，然后再帮你一步一步的优化它。我觉得欧美的书里面很少有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经常讨论的都是一些原理、原则，加上一些例子、故事，然后就结束了啊，你就自己用去吧。但是这本书真的是很少见的，就手把手教你优化时间管理的。所以呢，我今天想这样来讲这本书，就是我们上来就直接进入实操。我们假设你现在手里就有一张白纸，你已经准备好跟我一起，我们一步一步的优化自己的时间管理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上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把这本书前半本的一些原理性的东西，还有一些研究发现，我们再把它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行动的依据。那我想这可能是一个你会更喜欢的学习这本书的方式。那现在呢，我们先想象这样一个图景啊，给你一点动力，就是我们想象你眼前是一面白墙，然后你要在上面铺瓷砖，那么你要做的那每一件事情就是那一块块的瓷砖。 但是呢，可能你现在用自己的方法铺出的这面瓷砖墙呢，它就是一面有一点昏暗的，而且让你觉得可能没有那么舒适的这样一面墙。但是通过我们接下来把它重新的优化布置，你会得到一面光彩夺目的瓷砖墙。你能知道怎么样把一些本身就非常漂亮的瓷砖给它们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也能知道怎么让一些可能原本长得不太好，你不太喜欢的瓷砖，怎么让它们重新变得可爱起来。并且呢，最后呢，我们会让这面瓷砖墙变成一个能够帮你幸福感和意义感最大化的这样一个马赛克拼图。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那这本书其实是给了这个白墙画布的模板的，是一张图，我也把它放在咱们的 show notes 里面，你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在它这个模板的基础上做咱们后面的填充。然后我知道有些平台的 show notes 不支持图片嘛，所以呢，我也把这个能下载这个模板的网站放在咱们的 show notes 里面了，你可以自己去下载它。那如果懒得下载呢也没关系，我现在来带你想象一下这面白墙它最初的样子是什么样的。那这面白墙呢，代表的是你一个星期里面所有的时间。然后这面白墙上呢，现在是划分了七个纵列，每一个纵列呢代表着这一个星期当中的一天啊，就是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像一个栅栏一样。那你现在脑子里呢应该已经有画面了。然后在这个纵列，一个纵列里面，你可以想象它的旁边有一个刻度尺，这个刻度尺上呢把这一个纵列分成了24个格子，那每一个格子呢都代表这一天当中的一个小时。不过呢，如果你每天的睡眠时间是固定的，那你现在就可以把代表你睡眠时间的那些格子全都给它删除掉了，因为那些我们是不用安排任何活动的嘛。那比如说你是晚上11点睡觉，早上6点起，那你就把这部分的格子全都删掉。那然后我们接下来剩下的就是一个有着七个纵列，然后旁边还带着这个小时刻度的这么一个表格了。那这就是我们构建我们瓷砖墙的基础了。那我也会把就是做到这一步你的时间墙可能大致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一张示意图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你有空也可以看一下。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一面墙上把那些固定的时间给列出来。那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步，就是写下固定日程，计算可支配时间。那比如说你的固定日程可能有哪些呢？像你的通勤时间段，可能就是早上7点到8点，下午6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那可能还有你的工作时间段，午餐时间段，啊，就是把这些你日复一日要做的事情先列出来，先标出来。那么把这些固定日程安排好之后呢，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每一天剩下多少的可支配时间了。这里面其实《时间贫困》这本书在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调研，就是去研究当我们每一天的可支配时间多长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最快乐。这个研究发现也很有意思，就是并不是说你的可支配时间越长你就会越快乐的，而是它是一个小山坡的一个曲线变化，就是先上升再下降。就是你的可支配时间如果过少了你也不会快乐，但是太多了你也不会快乐。那么这个中间的合适的值是什么呢？也就是让你快乐值能达到山峰的那个可支配时间长度是多少呢？是2到5个小时，也就是你在刨除了吃饭、睡觉、做家务、通勤、上医院等等这些你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后，你剩下的完全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有2到5个小时的时候，你是最快乐的。那么其实到现在我们就可以审视一下你自己的这张时间表了，就是你在刨除了你的这些固定日程之后，你剩下的没有填写的这部分，你还剩下多少时间？那这些就是你的可支配时间。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往这面墙上现在这些可支配时间上面去贴什么样的瓷砖呢？我们应该首先安放那些让我们自己觉得最快乐、最有意义感的事情，那这就是这第二步了，就是优先安排能让你快乐且有意义的日程。那我们当然应该把生命当中最好的时光分给最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情肯定是没有疑问的。 而且我们真实的最高的快乐感也是来自于意义的。比如说像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像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吃零食，你肯定也快乐，但它就并不是我们这里说的这种快乐，那个就是纯休闲了，就是短暂的快乐。但是呢，我们这里讲的是你做一件事情，你发自内心的觉得有意义，而且因为这个意义你发自内心的觉得快乐，我们要找的是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可能对你来说，你跟家里人一起吃一顿晚饭，或者是跟朋友聚会聊天的时候，你觉得最有意义感。也可能呢，你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然后你每天看书的这个时间是让你觉得最平静最快乐最有意义的。或者呢，你有一个自己的读书群，里面有几个朋友，你们可能会在群里面去交流你对于某一本书的看法。那或者呢，比如对我来说，做这个播客就是这样一个快乐且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因为有意义所以让我更快乐这样一件事情。那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讲播客的过程呢，对我来讲它也是一种倾诉，也是一种释放。所以呢，我自己也很感谢有播客这个空间，让我能够跟很多朋友来分享我的启发，我的收获。那好，说回这本书里的这一步，就是优先安排快乐有意义的日程。他对这一步呢有一个比喻，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大的玻璃罐子，你要往里面放一些东西，那么你得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放，你才能更充分的利用这个罐子的空间，对吧？比如说你先放一些高尔夫球，你再放一些小石头，然后再去放沙子，那么你就能够逐渐的把这个罐填得满满当当的了。但是如果你先放沙子，先放小石头了，那你就放不下那些高尔夫球了。而这个优先安排快乐有意义的日程，就是教我们要先去放高尔夫球的。就你要把这些事情的优先级提高，先把它们在这个时间墙上的位置给确定下来。不过呢，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乍一想就感觉我想不到自己觉得快乐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那这本书里呢就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方法，就帮我们找到自己快乐有意义的事情。我在这里也讲一下，你可以酌情来使用。就是呢，我们可以尝试先记一周的时间日记，就是我这一天从早到晚都做了什么啊？你可以在这一天当中随时做，你就随时记，然后到晚上你做一件事儿，就是你把你记录下来的今天的每一件事情，它带给你的快乐程度还有意义程度去给它打分。那最后呢，等到这一周下来，你就会看到自己对于各个事项的快乐和意义打分，那你就能够知道对你来说那些最快乐且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了。那这也算是一种不凭直觉，而是凭工程化的思路来找到他们的一个方法吧。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不把它写出来量化一下，我们自己真的就觉得好像对这件事情就没有太多的概念。然后回到我们讲的这个在可支配时间里优先安排自己觉得快乐有意义的事情这一步，那当你在时间墙上做完这件事儿之后，好，我们这一面时间墙其实就已经出现它的大致的轮廓了。但是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对它做一些优化调整，这个就是每个人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选用的一些策略了。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优化总结为第三步，就是时间重塑与优化。那大家注意啊，接下来我说的这些都不是说单独的让你往这个墙上面去加这些事情，而是对你现有的这一面时间墙做调整啊，你可以或增或减，或者是捆绑某两项安排，或者是延长或者是缩短某一个安排，或者是把某一个安排调挪一下时间等等都可以。那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时间重塑策略，它叫做捍卫社交时间，也就是在这张时间表上面，或者说时间墙上面，我们一定不能删减或缩短的就是我们的社交时间。其实如果熟悉我们播客的朋友呢，应该已经在很多期里面听过社交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了。比如说啊，它是一件能够让我们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大的快乐的事情。再比如说啊，哈佛大学那项超过87年的研究得出的那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让我们更健康更快乐，它是我们这一辈子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幸福因子，甚至可以不加之一。所以呢，在我们的时间墙上面，我们一定要捍卫自己的社交时间。那你社交的对象呢，其实不仅是朋友，也可以是爱人、家人，那这些都属于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社交关系。虽然说大家现在工作学习都很繁忙，那这些事情就会占用我们跟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了， 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这样因为工作或学习就舍弃了社交，因为它对我们一生的幸福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比如说，就不要因为我这周特别忙，那我就想着，那我就不去给我的长辈们打电话了吧。或者是这段时间我太忙了，我就忙完这一阵子，我再跟朋友见面，再去跟他们联系吧。或者是啊，我就取消掉我今天晚上的约会，或者是跟家里人的聚餐吧。就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真的非常非常不建议这样做。因为很多时候你工作，你是在给别人做贡献，但是你舍弃掉社交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幸福、快乐，甚至还有健康。对，没错，我之前在得到听书讲过的那本《美好生活》那里面，他就列举出了很多的证据，说明我们从人际关系当中获得的幸福会真实的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长寿产生影响。所以我们想啊，如果我们总是把那些被迫派给我们的事情，它的优先级去排到我们自己的幸福、健康、长寿之前，那是一件多么亏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尽量的捍卫自己的社交时间，不要觉得社交是浪费时间。而体现在我们的时间墙上的话呢，就是你可以把你每一周的社交事务优先的画在自己的可支配时间里面，并且用很鲜艳的颜色给它们标出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要去动这些鲜艳的色块。并且呢，当我们处在社交时间的时候，我们尽量禁止自己使用手机，以免受到干扰。这样呢，你才能体验到更深刻的联系感，才能最大化这个社交时间给我们带来的幸福，还有快乐，还有健康提升这些效果。好，那刚才呢，我们讲的是一个时间重塑策略，就是捍卫社交时间。那下面我们再来讲一个时间重塑策略，就是把苦差事对你时间的影响降到最低。那什么叫苦差事呢？就是那些我们不喜欢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在家里的话呢，可能就是做家务，像修理一些家用电器、买菜、做饭、洗衣服、刷马桶等等等等。啊，那在外面可能是一些比如你被迫答应的应酬，或者是一些让你压力很大的会议。那么面对这些事情，这些苦差事，我们该怎么办呢？那首先，应对家里的这些苦差事，也可以叫琐事，是有两种思路。第一种呢，就是尽可能的把他们给外包出去。我们其实之前在学会花钱还有金钱心理学那两期都有讲过啊，就是一种能够让人明显提升快乐感的花钱方式，就是把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外包出去。那比如说《时间贫困》这本书的作者 Casey Holmes， 那他的家里是有两个孩子，所以呢他就觉得他下班回来如果再买菜做饭，那可能就会耽误他跟家里人一起聊天还有慢慢吃饭的时间。所以呢他就请的是餐饮服务公司啊，每天帮他们把当天的晚饭送上门，而不是自己每天去买菜做饭，因为他觉得跟家人团聚的这个时间是更重要的，而且他也确实不喜欢买菜做饭这件事情。那另外呢，就是像我们可能有一些啊，比如做家务清洁这些事情，我们可能真的很不想去做，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外包出去。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更富足的活法》，那本书呢是从人生富足角度来建议的，就是你应该怎么判断你要不要把你的一项工作或者是某一项苦差事给外包出去，就是你计算你的创收价值，就是你每小时的货币回报，你每小时值多少钱。你可以简单粗暴的就以你的时薪来代表。那当然，如果你有其他的副业收入的话呢，也应该要加进来，然后算出来之后，再去把你的创收价值跟你把你这件事情外包出去要花的成本来做一个对比，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外包出去。另外呢，在《自我决定的生活》那本书里呢，他们是采访了1371名美国当时2000年前后的最富的那批人。他们呢，其实也有一个非常矛盾的消费习惯，就是他们一方面其实是很节俭的，他们该省的钱都省，但是他们不会省的就是请别人来帮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把一些事情外包出去。但是呢，我之前还看过一本书叫《最优解人生》，那本书的作者呢，他是那种相比于金钱他更看重幸福感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说他即使是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多少收入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做，他会请家政人员每周固定的来家里把所有他原本要做的家务全都给做掉，他说这样真的会极大的提升他的幸福感，他觉得特别的值。 所以我觉得把琐事不爱做的事外包出去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分财富水平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的，只不过它可能是一个你在权衡了自己的财富水平，然后叠加了自己的观念之后做出的这样一个决策。那比如说对于富人来讲，我觉得他们做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家庭条件普通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用更富足的活法里面那个方法，我们做一番计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做。而如果是目前收入还没有那么理想的人，或者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那么我们就要问一问，我自己在人生当中最看重的是什么。如果我觉得我像《最优解人生》那本书的作者一样，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无论什么阶段都是我自己的感受最重要，那么你理性的选择就是把它们外包出去。但是如果你觉得我目前的任务还是要多积累一些资产，我要努力攒钱，那这样的话你当然也可以选择把这些事情先自己扛一下。但是即使是这样，即使是我们必须或者只能自己做这些苦差事，我们也还是有办法减轻这些苦差事对于我们的负面影响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些策略呢，就是给那些我不得不自己做这些苦差事和琐事的人，或者是我经过了一番计算之后，我发现这件事情还是我自己来做在经济上更划算。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怎么尽可能的减轻这些苦差事对于我们心情的影响呢？那么首先一个策略就是把它们打包起来，就是我们把我们不喜欢做的这些事情都集中到一个时间段来做。比如说你现在你可能给自己安排的是比如我周三要修灯泡，周六我要打扫房间，周日我要把我这一周所有的衣服全都洗掉就诸如此类。那假设这些事情都是你不太愿意做的，那么这本书的建议就是你不要让自己这样在一周之内多次的启动自己要跟苦差事接触的这种心理成本，因为你接触一次你就会影响自己的心情一次，所以你最好把它们都集中到一个时间段，并且这个时间段不建议是集中在周日的下午或者晚上这种时间段。因为一方面呢，这是这一周的结束，你可能一个懒惰，它就拖延到下周了。而且也因为周日晚上是你本来心情就比较糟糕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要再雪上加霜了。那么比如说你可以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集中到周四晚上一起完成，这样的话呢你就只需要难受一次就可以了，你这一周其他的日子就不会被这种心里还压着事儿的感觉影响。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策略，就是其实我知道很多听友都已经开始用的，而且我自己也在用的，就是把苦事和乐事捆绑起来。书里举的例子呢，是作者 Casey 他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本来很不喜欢做家务，但是他后来呢开始一边听播客一边做家务，然后之后就开始渐渐的不排斥做家务这件事情了。作者这个朋友的经历真的特别巧，也是我还有咱们一些播客听友的真实经历。我们其实之前就在听友群里面聊过这个事情，因为我之前忘了我在哪一期还是在我们听友群的时候回复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就我其实是喜欢一边做家务做收纳，然后一边去听一些我喜欢的音频的。然后我甚至形成了一种效果，就是我开始喜欢上了做家务做收纳，有的时候甚至能够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所以我现在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就是我不仅不排斥做家务，甚至我还有一点期待做家务。因为做家务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我喜欢听的东西不管是播客还是听书还是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自己喜欢的课都可以。好，那刚才呢我们可能主要聚焦的是一些家里面的琐事儿。那么如果要是面对一些更广泛意义上的苦差事，比如说你要跑得好远去见一个你被迫要见的人，或者是参加一个你不想要参加的会，那这些苦差事该怎么办呢？那这些事儿显然你也很难避免，然后你也很难外包。那作者的建议就还是把苦事和乐事捆绑。不过这个乐事呢，它应该算是一个 treatment， 就算是一个小奖励。就是你跟自己说我只要做了这个苦差事，我后面就可以跟一个我喜欢的事情。就是你可以跟自己说，我只要做了这个苦差事，我后面就可以跟一个我喜欢的事情。那这个就有很多啦，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个你想吃的东西，喝一杯你喜欢的奶茶，或者是看一个 你想看的电影，或者是回家看你喜欢的综艺等等等等，其实都可以。那这样呢，就可以很有效的改善我们做苦差事时候不好的情绪，以及也不会让我们被这个苦差事的不良情绪给影响很久，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快乐起来。那其实刚才说的这种捆绑法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捆绑。我自己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也会用这个捆绑法来做一些时间管理或者是情绪管理。但是因为这算是一些变体了嘛，所以我们可以之后再找机会展开来聊一聊。我前面说了，我现在其实也有在计划跟一个朋友，我们一起专门聊一期时间管理专题啊，就也会结合《时间贫困》这本书，还有另外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时间人格》，也会聊到一些其他的书。那一期我们主要聊的实际上就是时间管理，然后会更多的涉及到一些我们自己的经验还有实践有效的方法。所以呢，既然今天我们就是专门讲《时间贫困》这本书，那我们就重点还是来讲这本书里的这些内容，也避免大家会混乱。好，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时间重塑策略是教你怎么把苦差事的负面影响给降到最低的。那下面一个时间重塑策略呢，叫做给自己留出专注幸福的时间。那什么叫专门留出专注幸福的时间呢？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其实可以提取出两个方向。那一个方向呢，就是记感恩日记，就是在每一天当中呢，专门抽出一段时间来去回忆和感恩今天发生过的那些让你感觉美好满足的事情。那这个我们知道其实是积极心理学里面一个经典的方法，就是记感恩日记。还有之前在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张晓萌他写的那本《韧性》那本书里面，其实我也有看到，就感恩日记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心理韧性，提高我们对抗负面情绪的能力的这样一件工具。然后《时间贫困》这本书里有一个提醒，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就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每天我们一定要拿出时间来把这些东西给写下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就把它跟自己的家庭时间或者是跟朋友社交的时间给结合起来。那比如说作者 Casey 他就会在晚餐的时候，然后跟自己的家人们一起去分享在这一天当中啊发生了哪些让我觉得美好的事情。然后还有作者的一个学生，他是每一周会在跟闺蜜煲电话粥的时候去分享这一周当中他们觉得值得感恩的事情。用这些方式其实也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好，那刚才呢我们说的就是专注幸福的第一个方向，就是感恩日记或者是它的一些变体。那还有一个另外的方向呢，就是留出一些时间去回味你过往的那些幸福的经历。哎，大家其实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啊，我其实觉得这个方向很妙，因为我之前在得到听书解读过一本《最优解人生》嘛，那那本书其实受到大家广泛认可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我们人生当中的那些美好体验、美好经历，是因为这些事情有复利效应，就是我们在今后的人生当中，每一次回忆起它，我们都会觉得幸福，所以呢，它给我们的幸福红利其实是源源不断的，它并不仅仅是说你在当下体验的那个时刻才幸福，而是你在之后的人生当中，你每一次回忆起它，你都会感觉到幸福。但是我其实也是看了这本《时间贫困》这个策略，我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的，就是我们好像并没有很多时间去回忆他们，去拥有这种幸福红利啊。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就只是在被动着等待着，哦，什么时候突然一下子闪回了，想起来了，那我们就咀嚼一下，回忆一下，幸福一下。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想要让自己更幸福的话，我们就应该把这些美好的体验当做我们自己的一项精神资产，一项可以源源不断的生利息的精神资产。我们应该每一周都抽出专门的时间去把它们利用起来呀。比如说，当我们觉得自己情绪低落或者是感到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引导自己的思绪回到一些幸福、快乐、美好的时刻。那作者 Casey 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另外呢，我其实联想到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为什么我看到这个策略之后会突然觉得很有共鸣呢？其实是因为我最近这几个月开始集中的整理我过去三年的那些照片还有视频，然后我就发现，当我看到我照片当中那些温馨的时刻、快乐时刻、高光时刻、温暖时刻的时候，它带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好。 所以我感觉我现在每一天整理照片的这一段时间，真的这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真的会让我非常的快乐。我会一边整理一边细细的去回味品味。那所以我也联想到，是不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专门的在一周里面，我们拿出一点固定的时间去翻一翻过去的这些回忆留下的痕迹。那以我自己的体验来说，我相信它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还有意想不到的幸福感。那再来说下一个时间重塑策略，叫在清醒时段安排重要事情。这个就算是一个帮我们提高效率的策略了，就是我们审视一下自己现在的这面时间墙，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那些我们觉得最重要、最需要思考、最需要保持清醒的事情安排在了那些我们精力最充沛的时间段，或者是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界干扰的这个时间段。比如说对作者 Casey 来说，那他以前在读博士期间呢，他觉得每天的早晨是他最清醒的时候，所以呢他就把他每一天写博士论文的时间呢放在了黎明时分，也就是他一醒来到他吃早饭的这个时间。后来现在他工作了以后呢，是把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1点这一段吃午饭之前的时间用来科研和写作。那我相信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呢，我们都是上午精力是最充沛的，所以呢我们可以重点把一些需要我们深度思考、需要我们清醒、需要我们发挥创造性思维的事情放在早上来做。那我自己的话呢，我在微习惯那期里也讲过，就是我每天上午的一个 routine， 就是我会先用一两件很容易做的任务，就让我自己快速的进入工作状态。那这个就是借鉴了那个微习惯的精神，就是尽量的减小你的启动成本。然后进入工作状态之后呢，我就会去选我任务清单上面最需要我耗费脑力的那件事情，放在午饭前去做。那然后呢，这本书里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们想要高效产出，那尽量就要在我们需要深度思考的这一段工作时间里面，尽量摆脱一切干扰，为进入心流状态创造条件。因为我们知道专注是心流产生的前提嘛，如果你一直不停的在被干扰，那你就不可能进入心流状态。那关于这个建议呢，它其实让我联想起了前段时间我看的另外一本书，叫《唤醒吧，职场多巴胺》。那那个里面呢，它提出了一个僧侣模式早晨，就是很多科技公司或者是创业公司的高管，他们现在在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每周抽出2天，然后每天抽出早晨的2个小时，让自己进入僧侣模式，就是模拟一种僧侣入定的模式。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隔绝一切的外部信息啊，他们会关掉手机通知，关掉手机铃声，关掉电子邮件的通知，甚至他们不会去公司，就是待在自己的家里。那可能他们这一天会早起一些，比如6到8点，或者7到9点，或者是8到10点，就待在自己的家里，然后非常集中的去做一些他们需要深度思考的事情。那么当然啦，咱们大多数人并不是这种能够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企业高管。那如果是普通打工人的话呢，我们对这个僧侣模式早晨有一个变体，就是你可以早1-2个小时来到办公室，然后用这个时间让自己集中精力处理复杂的任务。或者呢，你可以约一个小的会议室，让自己在一个独处的空间里面。那又或者呢，如果都没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借助耳机来隔绝外部的消息。那之前有听友在得到听书上听我解读过这本《唤醒吧，职场多巴胺》之后呢，回复我说他们自己就是在实践这种早到办公室或者是戴上耳机这两种策略的。有的人是选择会早到办公室，然后有的人是会选择利用耳机。但是呢，《唤醒吧，职场多巴胺》跟这本《时间贫困》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时间贫困》这本书的作者 Casey 他说，他有的时候为了保证自己完成这种深度思考好的工作不被打断，那他有的时候呢就会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面匆匆的就把午饭给搞定了，然后搞定完之后就继续工作。但是唤醒吧，职场多巴胺那本书里面他是不太建议这种做法的。他说这个午餐时间，即使你不午休，就只是午餐时间，你保证个20到30分钟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助于你提升下午的效率。而且如果你能够在午餐时间跟朋友跟同事们做一些交流，让自己从这种人际关系当中汲取一些能量，这对你的精力的回弹是更有好处的。 但是我相信《时间贫困》这本书的作者，他可能也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但是他可能就是用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原则，就是优先安排那些让你觉得最快乐、最有意义的事情。那么 Casey 她作为一个已婚女性，她现在觉得的是，她一天当中最有意义，也让她最快乐的时间是晚上还有周末陪伴她老公和孩子的时间。她为了在保证这个时间的同时，还能够完成自己的研究和工作，所以她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取舍。好，那到这里呢，我们已经说了四个对时间做重塑和优化的策略了，我们再从头捋一下。第一步是安排那些必须做的固定日程，第二步是优先安排最让你觉得快乐且有意义的事情，第三步是做时间重塑和优化。那么接下来这个第四步是什么呢？这个第四步很有意思啊，它叫留白。哎，这个其实呢又能跟我们布置这面时间墙的这个初衷结合起来了，就是我们想让它尽可能的美观光彩夺目嘛。那这个其实跟画画的原理也蛮像的，那比如说画家，他们就不会把一张纸都满满当当的填满各种的颜色，对吧？他们很多时候就会在他们的画布上面选择留白。那这样做呢，一方面能够突出其他内容那种视觉效果，同时呢这些留白也有他们自己的韵味。那么在我们的这面时间墙上有哪几种留白呢？第一种留白叫做你自己可以随意支配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你可以去做任何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你并不提前给自己规定好要做哪件事情。比如说你这个留出来的一个时间段，你可以去逛街，你可以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或者是培养自己的一项爱好，比如说去摄影，或者是去大自然里远足，或者是去参加绘画班，或者跟朋友一起打球，或者去做瑜伽等等等等都可以。这个时间段里没有任何的硬性规定，你可以去做任何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呢，这里的留白其实给你的是一项自由支配的选择权，它并不意味着无事可做。那你可以在这块留白旁边附上一张小清单，上面就写一些你脑海中想到的你想去做的事情，然后就可以随意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把他们安排在这个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段里，比如这周干这个，下周就干那个等等都可以。那刚才讲到《时间贫困》这本书的作者 Casey， 她现在是当妈妈了嘛，家里有两个孩子，所以她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尤其是如果你已经是父母了，那你其实尤其需要给自己留下这种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它会非常大的提升你的快乐程度。因为很多人在当了父母之后就会感觉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被自己的孩子给挤占了。像作者 Casey， 他自己的话呢，最怀念的是工作日的早晨，因为刚才说了嘛，他觉得早晨是他一天当中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嘛。那以前的早上他会干什么呢？他会出去晨跑，或者是他会去做一些自己觉得比较费脑力的研究工作。但是现在他的早晨就都被他的孩子们给占据了，就他需要把他的孩子们叫醒，然后帮他们收拾整理好，盯着他们吃完早饭，然后再送他们去上学。那这些事情呢，就占用了他以前觉得自己非常富有成效的早晨的时光，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比较沮丧的。虽然说他的老公当然也会帮忙啦，但是他觉得他很多时候是越帮越忙，就是因为他可能会对他丈夫照顾孩子的一些方式感觉不满意，比如说觉得她丈夫给女儿梳的头发太丑啦，或者是给儿子搭的衣服太难看啦等等，所以她丈夫帮忙反而可能会造成一些两个人的争吵。所以呢，后来他们就想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他们会把工作日的早晨做一个分配，比如说135你来照顾孩子，24我来照顾孩子，那这样呢就一天就只有一个人在岗，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可以用这个早上去干自己想做的事情啦，那可以去晨跑，可以早点开始工作，甚至可以去找个咖啡厅跟朋友一起喝杯咖啡什么的都可以。但是他们要遵守一条边界，就是当一个人在岗一个人离岗的时候，离岗的那个人不可以对在岗的那个人照顾孩子的方式去横加干涉。那比如说如果是丈夫照顾孩子那一天，那 Casey 他就不可以去挑丈夫的毛病，就不可以去说你照顾的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可以这样。那这种解决方案虽然说偶尔会造成比如他们的小儿子穿着不同的袜子去上学这种 bug， 但是 Casey 还是觉得这个解决方案它带来的优势，带来的他们两个人幸福度的提升是超过这些小小的瑕疵的，就是瑕不掩瑜嘛。 另外呢，我觉得这本书里还有一个提醒还蛮重要的，就是父母们，尤其是母亲，或者是承担了很多需要照顾别人的任务的女性，她的提醒是，不要因为自己享有了一些自由的可支配的时间就觉得内疚，不要觉得这些时间好像是自己偷来的啊，不要觉得自己不应该拥有这些独自享受的时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这些时间是你应得也应该去享受的，因为只有照顾好自己，你才能照顾好你爱的人。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啦，如果一个人他一直没有自己的时间，他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照顾家人上，那么可能长期下来他很可能就是不快乐的，他的心中就会积累一些怨气，他可能会变成一个喜欢抱怨的人。那么这种释放出来的负能量，它对于家庭生活的损害可能是远远大于比如这个人一周抽出一段两段或者是三段完全自己享受的时光，它所带来的那一点边际上的损失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要照顾别人就忘掉了自己。还是那句话，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照顾好你爱的人。也类似于那句话，就是只有先好好的爱自己，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好，那刚才说的呢，是留白的第一个方向，就是给自己留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那第二个留白的方向呢，就是给自己留出随意思考的时间。那这本书就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在每一周都拿出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来做思考，比如去思考你目前生活或者工作当中的一些决策，或者是就用这个时间来审视自己目前生活或者工作当中的状态或者问题。甚至说你也可以不给自己布置一些特定的思考任务，你就随意的去想，想到哪儿算哪儿都可以。那这个时间长度呢，最好能保证有一个小时，实在不行的话，哪怕有半小时或者是一刻钟也是可以的。然后作者 Casey 呢，他自己的方法是，他会把这一小时的思考时间跟他周一的晨跑结合起来。就平时呢，他晨跑可能会听播客、听音乐，或者是跟朋友聊天什么的。但是每周一的早晨，他这个晨跑的时间就是用来做思考的。他可能会去专心的思考一些他当下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他要新出一本书，该给这本新书起什么名字，或者他就只是让思绪自由的去游走。还有他的一个朋友会把星期五下午回家之后遛狗散步的这段时间作为自己的思考时间。那我觉得这类方法还是挺妙的，就因为它首先做了捆绑，因为如果你思考的时候你就坐在你的座位上，你去呆呆的想，你可能也会觉得很别扭。但是如果你手头有一些其实不需要你做任何思考的事情，然后同时你来进行这个思考就很合适，这也是一种捆绑嘛。那另外呢，其实像散步跑步这种事情啊，也就是让身体处在移动当中这种事情，是非常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性思维的。这也是我在唤醒吧职场多巴胺那本书里看到的一个研究，就是散步非常有助于激发创造性的思维。比如 JK 罗琳他曾经说过，他觉得他最有创造力的时间就是晚间散步的时候。那其实这背后是有科学依据的，甚至现在欧美有一些公司他们会专门有一项户外散步的流程，就是当一个人陷入思维困境的时候，公司就让他跟另一个工作搭档他们一起去外面走一走，散步半个小时，去聊一聊这个困境。那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是，通过散步这半个小时，他们就会萌发出一些惊喜的解决方案。其实话说回来，我想起我很早看的另外一本书叫《考试脑科学》，那本书里说，如果你想加强自己的记忆的话，其实我们人在移动的时候是记忆力最强的，就是它会激发一种叫 theta 波的脑电波，然后就能让你对海马体的记忆刺激更强烈。那么这个让你自己处于移动的状态，你当然可以是散步跑步，但是很神奇的，如果是在地铁上、公交上，或者是你坐在出租车里，它也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散步能够给我们激发创造性思维，它的原理也不仅仅是走路这个动作，而关键在于我们要让自己处于移动状态里呢？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或许是不是你在通勤的时候，你在地铁上、在公交上，或者是打车的时候，你也可以作为你的思考时间呢？ 我其实自己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是当你坐在公交车里，或者是当你坐在出租车里，你看着窗外不断的向后闪去这个风景的时候，好像真的你的思绪游走的速度也会变快，然后你的思路好像也会变得更宽。但是我得说清楚啊，就是我目前看过的书里面它是没有科学证实过这个的，这个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有科学证实的是刚才说的那个散步有助于激发创造性思维，还有让自己处于移动当中啊，不管是跑步散步还是坐车地铁可以加强记忆力，那这些都是我看过有科学依据的。但是呢，是不是除了散步以外，这个坐车也能激发你的创造性思维？这个只是我感觉原理类似，所以我推测的。好，那刚才呢，我们又说了一个留白的方向，就是给自己留出一些能够自由思考的时间。那还有一个留白的方向，就是留出什么都不做的时间。就比如说，你就可以就自己拼一会儿拼图，或者是小睡一会儿，或者是看看电视，吃吃零食，打打游戏什么的，全都可以。就这一段时间就是完全不要有任何的目的性，不要赋予它任何的意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有学会停下才能更好的向前冲，真的就像一块电池一样，如果你一直在耗电，但是你没有停下来给它充电的话，那它迟早电量会被耗尽。所以给我们留出什么都不做的时间，实际上也是在给自己储能。并且呢，我们最好还要在这段什么都不做的时间里面尽量不去使用手机，避免说因为我们突然看到一个什么消息，就让我们这一段本来应该什么都不做的时间又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了。那我其实之前在《唤醒吧，职场多巴胺》那本书里还看到过一个类似的。所以就你看这些精力管理、时间管理或者是精进啊、快乐类的书，它真的有很多方法都是相通的。比如那本书里讲到有一个玩乐时间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应该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就做一些单纯的玩乐，或者是漫无目的的思考交流。因为当我们完全放松的时候，我们皮质醇水平会降低，那这种自由的感觉就会催生灵活还有创新。这其实也有一点像经济学家张维迎说的那个创新就是自由。我发现这个不仅是对企业、对国家、对个人其实也是这样的。那多巴胺那本书里面，他就发现很多伟大的发明都是在一些闲暇或者玩乐的时间无意的发现的。就比如说他举的例子就是那个石墨烯的发现，那后来就让那两个物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嘛。那其实石墨烯的发现就是他们两个在玩乐时间里面做到的。他们当时反复的在一块碳石墨上面贴胶带啊，每条胶带撕下来的时候呢，就会剥离几片石墨。那过了一会儿，石墨薄片变成了只有几个原子厚的固定的条片，那个其实就是石墨烯。然后呢，两个人就开始测试这个物质的性能。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他们这项发现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啦，石墨烯能导电，能过滤海水中的盐分，能帮我们制造出比现在充电速度快五倍的电池，能提升靶向给药技术等等。但是呢，它几乎全透明，每一层都非常薄，肉眼几乎看不见。所以呢，它就是在平常你正常的思路下，真的很难发现这种东西。所以可能这样奇妙的发现，就是需要在这样的完全放松的不经意的时刻才能发现。所以可能创新就是需要你去放松，你不要有压力，你要散步，你要玩乐，你不要带有任何的目的性，才反而能够更加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但是呢，话说回来，我们前面也说了，我们要留出的这个时间叫什么都不做的时间。所以呢，虽然说可能这种闲暇时间、玩乐时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但是你千万不要给你这个什么都不做的时间强加上这种意义。你就告诉自己，它就是没有任何意义，我就是要没有任何意义，什么都不做，完全的放松，爱干嘛干嘛。那这样它才能起到它应有的留白效果。好啦，那现在我们就已经走完了我们整个布置我们时间墙的四个大步骤啦。第一步就是安排固定日程，第二步优先安排快乐且有意义的日程，第三步做时间重塑和优化，第四步留白。那经过这四步之后呢，我们眼前就是一面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墙了。那如果你听完我们这一期之后呢，按照刚才说的这个方法布置了自己的时间墙，也欢迎你把自己的设计分享在咱们的听友群，那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用这个方法的感受。 那么这样的一面时间墙，它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帮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实现快乐和意义的最大化，帮我们拥有更快乐和幸福的人生。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书里写的这样一段话。他说，把时间看作马赛克拼图，有助于你明白，一个小时并不能评判你的价值或你的人生，一个小时并不能定义你是谁，但是时间组合起来就能代表你所珍视的一切和你自己的所有维度。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决定了我们是谁，决定了我们整个人生的模样。那最后呢，我还想把这本书的两句话送给大家。那第一句话是，不管一个人拥有多少金钱或时间，更重视时间的人会感到更幸福，对自己的生活更积极更满意。第二句话是，你的人生还有很多小时，很多天，很多年等着你度过，把时间花在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事情上，投资那些能帮助你实现目标的事情，不要因为没有投入时间或在这段时间里没有用心而错失良机，避免终生遗憾。好，那么也非常感谢你能够抽出人生当中这一段宝贵的时间来听我分享关于时间的这些事儿。那祝我们都能够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创造出更快乐更有意义的人生。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想要到微博、小红书一起来讨论这本书，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也欢迎各位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推荐咱们的播客，我会出现在你的评论区里，感谢你哦。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